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要告诉听众朋友啊一件事情啊，让听众朋友，曾经有人来信告诉我，他说麦基牧师，你指出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，你又指出今天教会当中有些人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，难道你对这些弟兄姊妹没有鼓励的话吗？听众朋友，我收到这种信啊，我就要做回答。怎么回答他们呢？让听众朋友给做一个参考。因为他说到啊，我指出在信广播节目里面说到有些教会里面他分析错误，也是批判的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一些问题，他们说我应该给他一些鼓励的话，那么我当然要回答听众朋友。我的目的是要告诉听众朋友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时代，就是藐视圣经的时代。今天啊，有些牧师他们也明白，或者一些宣教士都发现了，今天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是离经叛道、反对对圣经的人。当然，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人鼓励。那么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，要鼓励那些基督徒，特别那些真正的基督徒，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人，也要给他们一些警告。但是我要请听众朋友啊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神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圣经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，要防备，要防备这些异端。很多教会里面的人，就是有些人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所做的所行的那样令别人很失望，而且不但令别人失望，就有些人就因此就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好的行为，他们就跌倒了，离开了教会的。那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啊，他很叛逆，年轻人他就来对我说，他说麦基牧师，我现在已经离开教会，我不信耶稣的。那后来我就请他坐下来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后来当我了解到这个年轻人他的背景，他所遭遇的时候啊，我就很想几乎正要对他这样说，我不会怪责你，但是我也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说我不能怪责你，因为我不能这样对他说。因此我就试着鼓励他说，教会里面你所看见那些不好的，但是你没有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基督徒，很有见证的基督徒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其实教会里面你不要看那些不好的人，有很多是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你应该可以跟他们接近，跟他们之间有亲密的一个团契。听众朋友，为什么我要插入这段解释做一个说明呢？免得啊，听众朋友觉得哎呀，麦基牧师你对教会的责备未免太过火了嘛。啊，听众朋友，是也许比较过火，但是真言的话说得很清楚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真言的话就是直话直说啊。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真言二十八章，我们跳到十七节。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听众朋友，这句话已经很清楚了吧？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人已经意识到的，一个犯罪的人，他犯了罪之后，他良心是非常不安的，让他心里面感到害怕。因为知道自己犯罪了，会犯罪的人他会想到什么？想到自杀。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那么圣经里面最主要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谁呢？听众朋友也可以猜出来，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的，他就犯了一个可悲卑鄙可怕的一个罪恶，出卖耶稣的，他最后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去自杀的。其实他不应该自杀，他可以悔改归向主耶稣，他可以回头归向主耶稣。 曾经有一位警官啊，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有时候啊，有一些犯罪的案件呢、啊，延了好多年都没有破案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好多年没有破案，找不到线索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忽然这案件破了，原来有一个人出现了，这个人就是犯罪的人，他来投案，因为为什么？他的内心很痛苦，他内心的痛苦，他逼迫他，他非来出来认罪不可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人或者有些人已经关在监狱里面了，那些他所犯的案件关在监狱里面了，但是他有些案件还没有侦破。其实那些已经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了、啊，他继续隐瞒了很多事情，他就向警方承认那些没有破的案子啊，也是他做的。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为什么那些人他要去投案？为什么要去承认自己有犯过，在监狱里面已经关在里面了，虽然没有被破案，但是还是要去承认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罪在他里面谴责，受到良心痛苦的谴责，所以他逃避不了良心的谴责，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。听众朋友，感谢神，神造了我们，造了我们身心灵。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勇敢的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，这个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。福音传福音，要让他明白神是有怜悯的神，要悔改得到赦免，要归向神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8:24，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听众朋友，也许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反正我都可以继承我父亲的产业的，那现在先给他挪用一下没关系吧，他也不知道。听众朋友，神对这样这个人，年轻人会这样说，他是在犯罪了。主耶稣斥责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，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教导。那么宗教领袖曾经对那些年轻人啊，对当时的年轻的人说，那年轻人就说什么呢？那年轻人说，我所奉给你的，就是奉给父母的，已经做了割耳板，或者说我已经有奉献了，所以就不必奉养父母了。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5:5-6，马可福音7:11，就是他说我已经做了割耳板了，我所做的我已经奉献出去的，所以因此我就没有责任再奉养父母了。但是主耶稣很清楚的责备他们，说他们这些人是违背的神的命令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奉养父母，这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不愿意，这样就等于是偷取的，他们这些人就偷取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主耶稣就很严格的谴责这种是一种罪行，等于偷窃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就是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，此人就与强盗同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千万不要与强盗同类。所以就你有父母，听众朋友，基督徒一定要孝敬我们的父母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箴言29:1，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。这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，就是说到神严厉的责备人，严厉的责备人所犯的种种的罪行，但是人听了之后仍然继续的活在罪当中。就是说了，人屡次受罚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。这里说神说，我看到了，神就警告那些事先警告那些犯罪的人，审判必定会来到。所以审判之前，神已经先警告人了，但是人不听神的警告，惩罚要很清楚，神的审判惩罚一定会来到。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可拉，有大丹，有亚比兰和伯沙撒王，耶洗别、亚哈等等的人，都是他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不悔改，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啊。所以这个箴言29:1啊，是非常啊一个严厉的话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箴言29:2，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啊可以了解，在历史里面，二人掌权的时候，这二人他并没有能力来好好的治理的国家，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很多的社会问题， 只有二人掌权，那民就叹息了，只有一人能够把祝福带给一个国家。那今天国家里面最需要什么？就那些行义的人，因为行义的人才能够解决一些国家里面的问题。那么那些恶人啊，他只会说大话，说空话啊，他们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世人的问题。感谢神啊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义人，悔改归向神。我们是一个行义的人，那么我们应该勇敢的、义无反顾的尽我们的本分。那么这个是把一个行义的人，一个行义人胜过一大群嘴巴说不行义的。所以这经文说，恶人掌权，每个人都要受苦的。感谢神啊，我们希望啊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成为一个义人，要好好认真尽我们本分啊，让平安平安，义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：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倾败。我们知道大卫王就是一个好王，他不是贿赂，他是公义的、敬虔的啊一个领袖。大卫他承认他自己也犯了罪，他不健全，他家不敬虔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主、万王之王，他会按公义来建立他的国度。当耶稣基督从天再来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新天新地，这是世人唯一的盼望。感谢神啊，在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之前，他会把教会、神的儿女被提到天上去与主同在，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神要按公义来统治、来审判是万邦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，箴言二十九章第五节：谄媚邻舍的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，假如一个人他做得很好，听众朋友，一个人他做的是一个好人，我们就要给他掌声，这是应该的。应该他的优点，应该他的长处，我们应该把他宣扬，就是这个称许他的长处，所以对他做一个好的称赞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有人会说一些谄媚的话，但对一些说谄媚话的啊，拍马屁，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，就是等于说吃蜜过多都让我会呕吐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拍人马屁，不可以说谄媚话，不要做这种人。因为说谄媚话的人，因为你说话不是出自内心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人打电话来，他来找我，其实他想要我为他啊做点事情，给他一点好处。他一开始他就啊对我说：“麦基牧师啊，上礼拜我听你的广播节目，哎呀，我听了很受感动啊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啊，讲的这么好的信息，我希望能够你把那个信息能出书。”我觉得他有点高抬我，其实他有目的的，他是对我有所求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谄媚人的，因为谄媚是很危险的。有时听众朋友你也不可以，要警醒，不要听别人跟你说一些好话，因为你喜欢听好话的人啊，你常常就会上当了，甚至会发生了悲剧啊！让我们能够分辨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：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好流人血的是指哪些人呢？就是那个人心里面充满了仇恨，有那个凶杀的念头。那主耶稣已经警告我们，他说：“你恨你的弟兄，就等于你犯了杀人罪，所以不可以恨啊！恨你的弟兄，你恨人，就等于你要想杀人的意思。”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创世纪就看到该隐，他就是一个杀人犯，他的念头，杀人的念头从哪里开始的？从他心里开始的，就显示说人犯罪堕落之后，所以那个堕落的速度进展得很快，也很严重的。那么神造亚当夏娃，原来是他们是完美的好的，但是他们堕落之后，他带给这个世界，带给世界什么？就是一大堆的罪人，罪就进到世界，罪上世界上人都有了罪，所以他生了这些儿女就跟亚当夏娃一样。所以该隐是其中一个，他生来他就有凶杀的念头，最后因为他恨他的弟兄，嫉妒他的弟兄，就把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死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：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听众朋友，你要做一个愚妄人还是智慧人？他说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所以你跟一个看见一个愚妄人，那个愚妄人就是一个大嘴巴， 乱说话，很容易就会生气，千万不能够做这种愚昧人。做智慧人怎么做呢？智慧人忍气含怒，忍气含怒就是我们要学习包留别人啊，要讲话有分寸啊，说话要有啊有和气啊，因为神怜悯我们人，太多的基督徒有时很容易发脾气。这里说愚妄人怒气全发，那么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爱心，我们能够忍气含怒，做一个智慧人，千万口无，不要说口无遮拦，做个大嘴巴乱说话，那么说一些伤人的话，这都不应该的，这个是不好的见证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啊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你了解吗？君王若说谎言，他说谎言，他的臣仆那不是跟他一样吗？也是一定是奸恶的人。所以同样的，做父母的忠信的父母，就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，你在孩子面前要好有好榜样，因为孩子是模仿你的。今天很多人也模仿他们的上司，模仿他们的领导，模仿那些执政掌权的，模仿在高位的人，所以领袖的行为，什么样的领袖会产生什么样的百姓，什么样的君王就会有什么样的百姓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实际很实在的情况啊，我们要警醒，要警醒。我们继续看到十七节，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必使你心里喜乐。听众朋友，感谢神啊，我们管教孩子，孩子们孝顺走正路，管教自己的孩子啊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这些经文要特别做一个解释，异象啊，没有异象，异象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人有属灵的理解力，就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动工了啊，让他有对属灵的看见，就是表示说让他明白神的话，这个叫做异象。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说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那神的言语稀少，那表示说神的言语就非常宝贵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不听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的话，所以那些日子神的言语稀少，所以变成神的话就非常重要。那么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撒母耳来教导当代的百姓，因为那时候很需要神的话，神的言语稀少，就是神的话太宝贵了，所以神就兴起撒母耳来教导当代的百姓。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情，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约书亚他心里面呢、有些不安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在那个营里面有人在说预言，后来摩西就告诉他说，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，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摩西说，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有属灵的洞察力，就是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恩赐，这个恩赐就是让那些人能够明白神的话，他可以用这个神的话就来教导啊其他的人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啊很需要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为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。那今天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三十章，箴言三十章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希西家上一章啊，二十九章就是结束了，就希西家所誊录的箴言，这是所罗门写的。那么三十章是默默无闻的圣者雅古尔写的。那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谁。我们看箴言三十章第一节，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。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，这是第一节这个意思。我们不熟悉这个名字，名字我们不太懂。雅古尔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，他是作者，但是这名字是有意义的。雅古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雅古尔是聚集者啊，聚集起来，聚集者。雅基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基就是敬虔的意思。那么有些版本就是把它翻译成啊，就是说敬虔者的儿子，聚集者的儿子啊，有敬虔者的儿子，有聚集者的儿子。那我们现在跳到三十章的第四节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他名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那这些问题啊，三十章箴言四节这些问题跟约伯所问的问题啊很相似。他说谁能回答呢？这些问题回答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，主耶稣说的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主耶稣他自己是创造者，他是宇宙从他开始的，那没有人能够真正正确的解释宇宙一切的起源。所以箴言三十章第四节，谁升天就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保守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地的四极，这是神能够解释的。因为今天很多科学家啊，或者进化论者，他们并没有对这个宇宙起源的啊一个答案。就是甚至今天人已经到月球去了，取一些岩石回来，就希望找到宇宙起源的一个答案啊，但是并没有找到答案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就是一切起源的答案，神给我们答案。接下来创世纪一章二节，我们也记得怎么说，创世纪一章二节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创世纪一章二节就是描述神的创造，神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创造这个宇宙，但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就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创世纪一章二节就说明了神创造了天地万物。那之后就有一段空白的时期，最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接下来就说地变得空虚混沌。这里神就很喜欢回答约伯所问的问题，约伯他也问题啊，所以神就怎么样回答约伯呢？这个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啊，听众朋友很熟悉的，神就回答了约伯的问题。神怎么回答？神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听众朋友，这也是神今天对我们听众朋友回答你的问题。回答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神最初啊立这个大地，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啊，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听众朋友，你在哪里？也问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。那么我也很喜欢雅古尔他问的问题，他说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？看看我们想想看，神飓风在他神的手里面，就像我们把东西握在手里面一样，神把风握在他自己的手里面。我们人对这些事情知道的很有限，是很有限。我们对这个宇宙的奥秘所知道的，虽然科学很发达，但是知道的仍然很有限，很有限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，主耶稣他说他自己，主耶稣他说他是从天而降。那主耶稣也三章八节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们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当然我们不晓得，对不对？这也很奇妙，是神所创造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三十章第五节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念经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啊！听众朋友，这句话我们再念一遍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念经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神的话，神的话语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能够做我们的盾牌，能够保护我们。神的话句句都是念经的，它比肥皂清洁剂还好。神的话语实在是很神奇的，让我们可以啊洁净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小心，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，要运用神的话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撒谎啊，神会叫他，你这个就是骗子，因为你误解了圣经的意思，不能够加添，不能够减啊，不能够加添减少，因为你就显为是说谎言的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不可以加添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七到九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。听众朋友，这里七到九节说得太好了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希望叫我们不要跟那些虚假的人、谄媚的人、撒谎的人在一起啊，跟他们有分别，不要做这些虚假、谄媚、说谎的人。 自己也不要做，也不要跟人在一起，然后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让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知足的人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极端的人，要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是重要啊，最重要是要知足。如果你不知足的话，你更有钱也没有用，因为你不知足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，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那今天有些教会人会不会是这样子？他们认为他自己啊是圣洁的啊，他们自己甚至他们不需要救主了，但是他们只是看来啊，外表有一个外表好像很圣洁的样子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啊，今天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很纯洁的啊，从来没有做过错事啊，没有做过犯过任何罪。也许今天很多穷人他也认为自己很纯洁，但是要记得在神面前啊，我们都要被耶稣的宝血洁净，因为唯有耶稣的宝血来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有信仰生活上又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，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